自然选择号在沉默中持续加速到光速的1%后，它的聚变燃料的消耗已经越过折返点，凭自己的动力已经不可能返回太阳系。它成为了一艘永远在外太空流浪的孤舟。亚洲舰队司令遥望星空，试图看到那颗星星，但没有找到。那个方向上，只有追击舰队的聚变发动机发出的6点暗弱的星光。他很快得到报告，自然选择号已经停止加速。稍后，自然选择号与舰队的通讯恢复了。以下是通话记录。由于飞船的位置已在500万公里之外，对话有10多秒钟的时滞。自然选择，呼叫亚洲舰队。自然选择，呼叫亚洲舰队。
自然选择号，亚洲舰队已收到你的呼叫，请报告舰上情况。
我是执行舰长张北海，要直接同舰队司令官对话。
我在听着。
我对自然选择号的脱离航行负完全责任。
还有别人需要负责吗？
没有，只有我一人。这次事件与自然选择号上的其他成员没有任何关系。东方延续舰长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
我要与他通话。
现在不行。
目前舰上情况如何？
一切良好。除我之外的所有舰上人员仍在深海状态中，动力系统和生态系统运转正常。
你叛逃的原因是？
逃离是事实，但我没有背叛。
原因？
在这场战争中，人类必败。我只是想为地球保存一艘恒星际飞船，为人类文明在宇宙中保留一粒种子，一个希望。
这么说，你是逃亡主义者？
我只是一名尽自己责任的军人。
你接受过思想钢印吗？
您知道，这不可能。我冬眠时，这种技术还没有出现。
那你的这种异常坚定的失败主义信念，让人不可理解。
我不需要思想钢印，我是自己信念的主人。这种信念之所以坚定，是因为它不是来自我一个人的智慧。早在三体危机出现之初，父亲和我就开始认真思考这场战争最基本的问题。渐渐的，父亲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着深刻思想的学者，他们包括科学家、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，他们称自己为未来史学派。
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吗？
不是，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基础，讨论从来都是公开进行的，甚至还有军方和政府出面，召开了几次未来史学派的学术研讨会。正是从他们的研究中，我确立了人类必败的思想。
可是现在，未来史学派的理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。
首长，您低估了他们。 他们不但预言了大低谷，也预言了第二次启蒙运动和第二次文艺复兴。他们所预言的，今天的强盛时代几乎与现实别无二致。最后，他们也预言了末日之战中人类的彻底失败和灭绝。可是，你现在身处的飞船能够以光速的 15% 航行。成吉思汗的骑兵攻击速度与20世纪的装甲部队相当，北宋的床弩射程达1500米，与20世纪的狙击步枪差不多，但这些仍不过是古代的骑兵与弓弩而已，不可能与现代力量抗衡。基础理论决定一切，未来史学派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，而你们却被回光返照的低级技术蒙住了眼睛。你们躺在现代文明的温床中安于享乐，对即将到来的决定人类命运的终极决战完全没有精神上的准备。你来自一支伟大的军队，他们曾战胜了装备远比自己先进的敌人，甚至仅凭缴获的武器就打胜了一场世界罕见的大规模陆战。你的行为辱没了这支军队的荣耀。尊敬的司令官，我比您更有资格谈论那支军队，因为我家祖孙三代都在其中服役。我的爷爷曾在朝鲜战场用手榴弹攻击美军的潘兴坦克，手榴弹砸到坦克上滑下来爆炸，目标毫发未损。爷爷被坦克上的机枪击中后，又被履带压断双腿，在病榻上度过了后半生。但比起同时被压成肉酱的两名战友来，他还算幸运。正是这支军队的历程，使我们对战争中与敌人的技术差距刻骨铭心。你们所知道的荣耀，是从历史记载中看到的，我们的创伤是父辈和祖辈的鲜血凝成的。比起你们，我们更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。叛逃计划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？我重申，自己没有背叛，但逃亡是事实。这个计划从见父亲最后一面时就产生了，他用最后的目光告诉了我该怎样做。我用了两个世纪来实施这个计划。为此，你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坚定的胜利主义者，你的伪装很成功。但常伟思将军几乎识破了我。是的，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从未看清你的胜利主义信念的基础。你后来对能够进行恒星际航行的辐射型推进飞船的不正常的热衷，更加剧了他的怀疑。他一直反对你进入增援未来特遣队，但无法违背上级的指示。在给我们的信中，他提出了警告，但却是以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含蓄方式提出的，结果被我们忽略了。为了得到能够进行星际逃亡的飞船，我杀了三个人。这我们不知道，可能谁也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应该肯定，那时所确定的研究方向对后来的宇航技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个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的计划失败了。也许会，但现在还没有。自然选择号在起航时只加注了1/5的聚变燃料， 但我只能立刻行动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
这样，你只能加速到光速的1%，你不敢过多消耗燃料，因为飞船的生态循环系统需要能量来维持运转。这段时间，少则几十年，多则几个世纪。而以这样的速度航行，追击舰队能够很快追上你们。
我仍控制着自然选择号。
不错，你当然知道我们的担心，追击会使你继续加速，耗尽燃料，没有能量的生态系统将停止转动，自然选择号将变成一艘接近绝对零度的死船，所以追击舰队暂时不会与自然选择号近距离接触。我们很有信心地认为，自然选择号上的指挥官和士兵会解决自己战舰的问题。
我也相信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。我将负自己应该负的责任，但目前，我仍坚信，自然选择号处在正确的航向上。
当罗辑从睡梦中惊醒时，他知道还有一样东西从过去流传到了现在，那就是鞭炮。从窗中望出去，看到天刚蒙蒙亮，沙漠在初露的天光中泛出一片白色，爆竹和烟花的闪光不时映照其上。这时有急促的敲门声，石小明不等主人开门就闯了进来，脸上发着兴奋的红光，让罗辑快看新闻。罗辑最近很少看电视，进入新生活五村后，他真的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中。在经历过刚苏醒时新时代的冲击后，他很珍惜这种感觉，暂时不希望被现代的信息所干扰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是沉浸在对庄严和孩子的思念中。他们苏醒的手续已经办好，但由于政府控制冬眠苏醒人口的流量，所以他们的苏醒被排到2个月以后了。电视新闻的内容是这样的：5个小时前，林格菲兹勒望远镜观察到三体舰队再次穿过一片星际尘埃云，这是他们在起航后的2个世纪中第7次因穿越尘埃云而现形。舰队已失去了严整的队形，刷子的形状与第一次穿越尘埃云时相比早已面目全非。不过这次与第二次穿越时相似，首先观察到的是一根前出的刷毛，但与那次不同的是，从轨迹形态判断，这根刷毛不是探测器，而是舰队中的一艘战舰。在向太阳系的航程中，三体舰队已经完成了加速和巡航期。早在15年前，已经观测到三体战舰陆续开始减速。10年前，绝大部分战舰都进入减速状态。不过现在知道，这艘战舰一直没有减速。从它在尘埃云中的轨迹看，还处于加速状态。按目前的加速率，它将比舰队提前1.5个世纪到达太阳系。这样一艘孤单的飞船独自闯入拥有强大舰队的太阳系疆域，如果是入侵，则无异于送死，所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，他是来谈判的。通过对三体舰队长达2个世纪的观察，已经确定了每艘飞船的最大加速能力。照此推算，这艘前出的飞船缺少足够的减速能力，150年后必然会掠过太阳系。那么就存在2种可能，其一是三体人希望地球世界协助减速，其二是飞船在掠过太阳系前放下一个容易减速的小艇，上面运载着三体世界的谈判代表团，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。
可他们如果有谈判的愿望，为什么不通过质子 通知人类呢？
罗吉问道。
很好解释，石小明兴奋地说，这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。三体人是全透明思维，他们以为自己想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。
尽管这个解释不是那么有说服力，罗吉还是有了同石小明一样的感觉，感到外面的太阳提前升起来了。当太阳真正升起时，狂欢达到了高潮。这里只是世界的一个小角落，狂欢的中心是在那些地下大城市中，在那里人们都走出巨树，街道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每个人的衣服都调到了最大亮度，构成一片闪耀的光海。天穹上绽放着虚拟的焰火，有时一朵焰火能覆盖整个天空，即使与太阳为伴，仍然明亮绚丽。新的消息不断传来，政府开始时很谨慎，发言人反复声明还没有确切证据，最后表明三体世界有谈判意向。但与此同时，联合国和舰队联席会议都召开紧急峰会，开始拟定谈判程序和条款。在新生活五村，狂欢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，一名城市议员来此发表演讲，他是一名阳光计划的狂热支持者，想趁此机会使自己得到冬眠者社区的支持。阳光计划来自一个联合国提案，其主旨是人类一旦取得末日之战的胜利，就应该在太阳系为战败的三体文明提供生存空间。计划有多种版本，主要有弱生存方案，把冥王星、祝融星和海王星的卫星作为三体文明保留地，只接纳战败的三体舰队成员。这个方案中，保留地的生存条件很差，只能依靠核聚变的能源，在人类社会的支持下才能维持下去。强生存方案，把火星作为三体文明的寄居星球，除舰队成员外，还接纳所有三体世界的后续移民。这个方案可为三体文明提供太阳系中除地球之外的最好的生存条件。其余的众多方案大都居于这两者之间，但也有一些很极端的想法，比如接纳三体文明进入地球社会等等。阳光计划获得地球国际和舰队国际的广泛支持，并且已经展开大量的前期研究和规划，在两个国际中都出现了众多的推进该计划的民间力量。但同时，阳光计划也遭到了冬眠者社会的强烈反对，冬眠者甚至给计划的支持者们起了一个外号，叫做冬锅族。议员的演讲刚一开始，立刻遇到了听众强烈的反弹，人们纷纷向他们抛掷西红柿。议员躲避着说，我请大家注意，这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对各个种族的生命和文明给予最大的尊重，你们就沐浴在这个时代的阳光中，不是吗？冬眠者在现代社会享有完全平等的公民地位，没有受到任何歧视，这个原则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确认，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所有人发自内心的一致认同，这些我想你们都能感受到。三体世界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，他们的生存权应该得到人类社会的承认。阳光计划不是慈善事业，是文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一次确认和体现。如果我们……我说你们这些混蛋，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来。议员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他的随行团队说的，他们正忙着收集散落在地上的西红柿，撤在地下城毕竟是很贵的东西。看到这个，冬眠者们又接着向讲台上扔黄瓜、土豆什么的，使得这一次小小的冲突最终在双方共同的欢乐中结束。中午，家家摆宴庆贺， 还在小区的草坪上为趁兴而来的城里人，包括东郭族议员和他的团队，摆上了丰盛的纯农产品大餐。下午，狂欢在一片醉意中继续，直到夕阳西下。今天的黄昏格外美丽，小区外的沙园在橙红的夕阳下显得如奶油般柔软细腻，连绵的沙丘像睡卧的女性动体。入夜，一个新闻把人们已经有些疲惫的神经再次刺激到极度兴奋的状态。舰队国际已经做出决议，亚洲舰队、欧洲舰队和北美舰队的所有恒星级战舰共2015艘将组成联合舰队，统一出击拦截已经越过海王星轨道的三体探测器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